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请我们来唱《兴起为耶稣》。
兴起，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顺我主为名，人生不断地大声，主亲统领先驱，直到主的界消灭，唯有基督是主。
感谢主，我们都是属于主的大军队，我们有幸一起的来为福音来征战，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用一个属于主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的合场上永远做主的精兵。第一节，
兴起，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顺我主为名，歌声不断地大声，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主的界消灭，唯有基督是主。
第二节，
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定子民，大家福音主尽享，献出世间胆量，勇气必大增加。
这首诗歌也是相当的传统的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样子表达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成为普世这个宣教的大军之外，我们真的愿意把主的福音带到世界的合场。求主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常常的思念主在普世的工作，也常常思念主愿意差派我们，让我们进入到普世的合场。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但愿我们表达在主的面前，
请兴起，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高举忘记莫顺我主为名，歌声不断地大声，慈悲光临揭晓，直到主的界消灭，唯有基督是主。
第二节，
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定使命，大家不以主祭下，分忧不要惧怕，为先知是间胆量，勇气必大增加。
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这群同工在你的面前站立。主啊，我们侍奉你是因为你的爱的激励。主啊，如今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爱带到普世，求主也特别的恩待我们华人的教会。 赐福我们华人的教会，好叫我们的华人教会愿意起来承担这21世纪的宣教使命。主啊，借着大使命，你让我们把福音带到普世的合场，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相信主你是普世的君王，我们也相信主你也率领着我们前往征战。再次把我们恭敬的交托仰望，让我们兴起为耶稣，为耶稣打那十架美好的仗。谢谢恩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平安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圣光周学兴院长为我们致欢迎词。
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哈，我们感谢神，那我们在这其中要贴近神的心怀。那么神所想要的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么有一个祷告是我非常喜欢的哈，这个祷告其实应当表达我们的心意，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啊，我是你手中的弓，主啊，求你拉我，如果你不拉我的话我会朽坏，但主啊，求你不要拉得太用力，可能拉太用力的话会被拉断，但主啊，如果是你拉的话，拉断又怎么样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心，他的托付，让我们愿意被他所拉，不是在神面前我们看到说是慢慢被 rush out， OK， 那是为神来奋战。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今天的这个学习，我们知道说非常合宜，因为圣光是戴德生的孙子，戴永明牧师所创办哈。这个神学院有这个传承，这个宣教的传承，我们感谢神今天透过划船可以在这里提醒我们，那我们在这个份工作上要继续下去，欢迎大家，谢谢。
我们在这里有看见几位宣教士，我可不可以请瑞教士特别起来一下，我们为瑞教士鼓掌。他是在我们台湾服务已经20-30年的瑞教士，是巡理会40年，在台湾40年的宣教士，我们欢迎他。还有我们的游副院长，我们游副院长也是在台湾服务的宣教士，有40年了，三十几年。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要献一首诗歌，他们都是巡理会在圣光的这个同工，我们非常感谢主。好，我们先要请大家来我们有一首诗歌要献给主，也带领同工们一起来思想普世宣教的重要。我们接下来要献这首诗歌，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由神中华传的诗班来献上。
神同路为主何所愿为主何所求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遍地传扬
是这的骄傲
感谢神，在今年的1月1号，中华神州拆传会与华人福音普传会，我们合并成立了华人福音普世拆传会，我们又叫神州华传。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美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两个机构合并成为一个机构，更强化了未来整个华人普世拆传的工作。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主任林安国牧师来谈普世宣教面面观这个议题，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举行这个的主题普世宣教的面面观，我觉得呢是非常的恰当，因为我们这个的神学院这个的地方，过去这样多的外国的宣教师把他们的精神力量把他们生命放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的工作呢成为一个循环的力量，也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的华人接受呢外国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帮助，今天也是我们华人教会站立起来的时候，不是单单呢几十年超过了200年我们呢都是在接受的那一边，现在是我们起来参与普世宣教的时候。我呢是在香港那边长大，我们一家的信主是因为呢过去 有瑞典的宣教师到香港来向我们的家来传福音，带领着我们信主。所以我今天呢想起了那些的高大的瑞典的宣教师到我们的好像的矮小的中国人当中来宣教，看到他们有美好的榜样，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感恩。盼望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的题目标题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再躲在我们的小洞洞、我们的小教会、我们的四个墙壁的里面，我们要同心的与主顺服主的使命来做主的工作。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刚刚主席已经跟我们读过这一段的圣经。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耶稣基督吩咐的这个大使命里面，只有那一个主要的动词。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有很多的动词，其实我把它打出来红色的，整段的圣经只有一个的 main verb， 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这个主要的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那个去日、那个教训、那个洗礼等等呢，这几个都叫做呢助动词，就是帮助呢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一个的行动。因此呢，当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普世的宣教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最高的意义跟价值。我们呢去的时候有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带领的人相信主，使到他洗礼归进了主的角度国度的里面。但是洗礼以后，我们要帮助他们呢继续的来认识主，我们叫这个叫做培育的过程。然后呢我们训练他成为主的门徒。但是呢往往我们华人教会就停留在第三个的步骤，就是使到呢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了主的门徒了，做一个的成熟的基督徒了，我们就停留在哪里。我们的华人教会没有呢回到那一个的循环的圆周的词典，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是万民得福的一个的器皿。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华人的教会要变成一个循环的教会，360度的教会，一个的圆周的一个的教会。所以呢普世的胸怀还有呢跨越的宣教，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必须的走的一条的道路。如果我们单单的关顾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呢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呢？然后呢我们不单是看新约，我们也来看看旧约。因为旧约呢神的子民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以赛亚书49章第五到第六节是神向他的仆人以色列的吩咐。神怎么样吩咐他们呢？神给他一个的双重的使命。这个双重的使命，以赛亚书49章第五节，头一个的使命就是把他自己的民族，把雅各家来带到神的面前，使到整个以色列民可以呢到神那里来聚集。所以呢这个是帮助以色列民呢归回自己同胞归主的一个的行动。 但是呢，以色列人要做主的选民，要做主的仆人，不能够单单停留在他自己的同文化同族的当中，所以神就向他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这个更高的使命就是，我要使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将我的救恩传到地极，使到别人能够得福。所以呢，作为一个的教会，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双重的使命。第一个的使命就是向同胞来宣教，第二个使命，我们一定要越过同胞的宣教，进到呢普世的宣教的里面。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有一个美好的榜样，因为呢初期的教会，他们呢有几条的路线，神吩咐他们去做的。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这一段圣经啊，并那个开始，一二三，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三条的线同时的进行，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并字，有一个和字，表示我们不能够单单的在我们头一条的路线，就是同胞的传福音那里做了就完成了。我知道呢，台湾大概呢有3000多呢4000间的教会，但是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做跨越的工作。我们呢在本地做一点的布道的工作，我们就觉得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了。当我们提起呢拆船，当我们提起了神州划船向中国宣教、向海外宣教的时候，很多的教会都呢关门了，不能够进去，或者呢向我们打太极，这个是非常的可惜的。作为一个的真正的教会，需要好像呢初期教会的榜样，圣灵的能力降下来了，三条线同时的进行，就是在近处、在远处，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宣教，来做主的工作。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章圣经里面提到有三化的使命，第一个就是同文化，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呢在撒玛利亚，就是在近文化，还有在异文化，直到地极，做主的门徒。初期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呢是一个大的教会，神很赐福给他们，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狭窄。耶路撒冷教会有好的传道人，有很多的人数，但是呢他是非常的内向，以民族呢自尊。他们呢好像呢约拿的心态，约拿的心态是怎么样呢？神叫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他的心里面没有尼尼微，只有自己的同胞，所以呢我们叫这个叫做去尼尼微主义哈，把外族人呢隔离在我们的脑海的里面，我们只做呢这个的向自己同胞传福音的工作。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但是却是一个单单做自己同胞，单单呢在自己的小范围里面做的，没有顺服呢主的大使命。这种的思维呢，我们叫它做一民的思维，就是把他的思维呢限制在一个小盒子里面，不能够呢突破出去。但是呢安提阿的教会却有一个很独特的突破。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呢非常的活动，非常的有动力，他们自己蒙了神的恩典以后，他们出去呢来分享，他们不但是有深度，因为他们在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有研究圣经，有美好的教导，但是他们也关心了海外的宣教的工作，他们自己呢有增长， 他们呢加上了把人呢送出去外面来帮助外面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比较呢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大教会，但是却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好像没有这样大，但是呢充满了活力，所以神就用这个教会，用这个顺服的教会，用这个圣灵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一个教会，使到福音传得更远更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教会有没有一个的盼望在圣灵的里面？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必须同有一个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摒弃我们本民单一个的民族传福音的这种狭窄的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视野，领受了神的视野，领受了神的眼光，我们做主普世宣教的工作，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起初呢，我们看到呢，圣经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了那些的教会都跟着这个模式来向前来前进。到了第十一章，那些人到了塞浦路斯，福音传到塞浦路斯，从塞浦路斯呢要传过去安提阿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就开始跨越了。因为呢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些的弟兄姐妹就开始了一个双轨的模式。犹太人的信徒有一般的人向犹太人的传福音，有另外一般弟兄姐妹，他们觉得单单向犹太人的传福音只是第一步，他们就跨越进到第二步，向希腊人来传福音。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整天的我们讨论都范围在这两条的大路线的上面。等一下呢，陈瑞牧师会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中国大陆的传福音的机会，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但是呢，早上的时候我给大家呢看一幅比较大一点的图画啊，就是呢这是神的使命，不是单单关顾到我们自己的同胞，乃是呢我们思想里面有个广阔的心胸，就是主耶稣基督向万民传福音，使他万民做主门徒的一个更大更高的一个使命。好，现在呢我想呢给大家看全世界的一些分布的一些的数据，使到大家看到呢在面前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全世界呢现在有67亿的人口，那么包括了下面的一些的数据跟分布，有22亿呢是基督信仰的信徒，但是呢很可惜呢在这22亿的里面呢有10亿是福音信仰的，就是呢有生命的，但是呢大部分都是挂名的。好像很多天主教徒，我们去到了中南美洲，他们的一生人呢只是去教堂呢好像是三次了。第一次的时候小 baby 的时候去那里呢婴儿的洗礼，然后结婚的时候第二次，第三次呢当然是给人抬进去了，所以一生人呢才去。但是呢他们一生一世呢都说他们自己是呢天主教徒，所以天主教徒也归在这一类的里面。所以世界上面有很多人都是呢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单单在这块的里面呢已经有很多的工作呢需要做。现在呢我们在中南美洲也派了不少的宣教师呢在那里向当地人来传福音。那么第二呢有14亿的伊斯兰教的信仰，有9亿呢印度教的信仰，9亿是无神论跟无信仰啊。当然中国有很多的无神论者，但是呢也有呢全世界有不少的人他们是物质教的，信物质的，什么教都不相信的。 也归在这一类的里面。有六亿呢是华人民间的信仰，好像拜祖先等等也归在这一类。有四亿呢是佛教的信仰，好像在缅甸、柬埔寨有不少呢这个佛教的国家的里面是真正的常常去庙堂里面拜佛的。有一亿呢是新派，还有呢新兴的一些宗教的信仰。有一亿呢是精灵教，还有一亿呢是其他的宗教，好像呢锡克教、犹太教都归在这类的里面。所以这样合起来呢，大概呢全世界67亿的分布。如果呢大家要找呢详细的一些的数据的话，我们外面呢有一些大的挂图，有很详细的数目呢在外面。我这里呢把那几类呢把它归在一起，帮助我们呢容易记得哈。所以这是全世界呢宗教的分布。所以大概呢如果我们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基督信仰的有呢 33.3%， 就三分之一，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归在呢基督的信仰的里面。但是呢非基督徒 66.7%。 所以呢我这里呢下了一个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教会不做跨越文化的工作，我们单单向中国人的传福音，我们永远不能够呢完成主的使命。因此呢跨文化是宣教一定要走的道路。第二，这个全世界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对福音的接触，我们分开呢三个的大的范围，就是 ABC。A 的世界、B 的世界、C 的世界，哈，这里呢，全世界信主基督信仰的有三分之一，我们叫这个叫做 World C， 就是 C 的世界。那么40%的人口呢，是跟住在我们邻近的，他们还没有信主，跟福音呢有接触的，这个我们叫它做 World B。然后呢，全世界那个未的之民跟福音呢离开很远的，大概呢有27%。所以这个27%呢是最困难，而且呢跨越度呢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呢跨越文化的宣教师去到他们当中学他们的语言，来进到他们的文化当中来建立教会。所以大概呢用接触点，我们呢把全世界就分开这三类。我等一下呢有一些数据呢就解释到呢这个第三类呢，就是 World A 呢在他们当中的工作的人力跟财力，我们的投资都非常的少。所以我们盼望呢更多的教会来关心这个事情，关心这些的未得之民。好，第三，我们呢就用这个增长率啊，全世界的不同的宗教他们的增长率呢来做一点的比较。那么这里呢把基督教呢分开做好几类啊，整体的基督徒增长率 1.27， 天主教的增长率 1.24， 福音派的基督徒增长呢比较高一点点 1.72， 更正宗的基督徒的增长率 1.36， 那么大使命的基督徒很愿意传福音的 1.44， 那么五旬节跟灵恩派的基督徒呢增长率呢比在所有的那个基督教的范围里面呢，灵恩派呢是增长的最快的，就是 1.87。 但是呢我们比较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增长率跟回教他们增长率，你就知道回教的发展 2.11， 比我们基督教所有的教派也跨越了灵恩派他们的发展。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回教的增长非常的厉害。 我们求神呢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要跨越了这些的异教的传福音的速度，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来发展呢神的教会。然后第四呢，我们讲到了宣教的人力了。目前呢，全世界呢有1100多万的圣职的，就是全时间做神工作的这些的圣职的人员，包括了牧师还有平信徒的领袖。那么男女呢，那里有一些数据，但是请大家注意呢，那个宣教士的人力有呢45万，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啊，全世界现在有多少的宣教师呢？大概你有一个数目，45万。但是呢，45万的分配呢，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呢，大部分都集中在呢 World C 跟 World B， 就是去那个的未得知名的地方呢，非常的少。等一下呢，给大家来看那个数据。这里呢讲到呢男女的分布啊，起初呢女性1900年的时候女性呢非常的低，但是现在呢姐妹的参与呢越来的越升高，那么到了2008年呢已经呢追得非常的接近了，所以大部分呢还是呢男的做主导，但是呢姐妹的那个的力量越来的越加进来，我们呢非常的感谢主的。那么第五呢，就是分布在全世界的6大洲、21区的基督徒。在这里呢，你比较一下最多的地区是哪个地区呢？欧洲大陆是吧？欧洲大陆包括苏联4个地区，最多人住。但是呢，在那里呢，也是挂名的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地方。你看呢，去欧洲，去到很多的大教会的里面只有几个老人家，但是呢按照他们的统计呢，那里的基督徒的人数非常的多，但是真正去做礼拜的非常的少啊。这个的第二区很多人呢就是拉丁美洲，但是拉丁美洲我刚刚说呢也有很多天主教徒，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挂名的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呢按照数目来讲，好像呢基督教占了全世界1/3的人口，但是呢实在努力的传福音的非常的弱。就算呢我们在台湾来看，我们这样多的教会，我们信主人数呢数目大概有 3%， 但是真正努力的为主来传福音的能够得着人呢，教会一路的有增长的是非常的少的。所以我们求主的圣灵大大在这里做工，提醒我们努力的来为主来工作。那么这个数据呢是用金钱来衡量啊，全世界呢教会的奉献的数目，哇，这边的钱呢很大啊，15,500亿美金全球的奉献。但是你看呢，那个用钱用在什么地方呢？ 87% 的经费是用在以是基督徒的当中 ,World C。12% 的经费用在呢 ,World B, 已经听过福音的。只有呢 ,1% 的金钱是用在未得知名的当中。所以呢这个钱的分布呢是非常的不平均，有基督徒的地方用钱是最厉害的最多的一个地方啊。第七，我们这里呢提到呢全球宣教资金呢支持宣教师的一些的数据啊，74%的金钱啊，刚刚上个数据呢有提到了是用于挂名的基督徒施工啊，其他的用在部落的民族回教的施工无神论者等等呢，这些 都是呢非常的少的，所以大概大部分的金钱都用在福音以德的这些的地区。好，这里呢提到呢，全世界呢有24000个未得之名的群体，有10000个是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么下面呢有很多是回教徒的、印度教徒的、部落的、佛教徒的。那么给大家看到呢这幅的图画，就是还有很多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但是人跟钱都没有去。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呢怎么样来完成呢？所以呢我昨天晚上呢在预备这个的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就呢大概呢算了一算，把它呢用一幅的图画呢给大家来看看。就是全世界我们把它呢放在一个1000亩的田地上面，这1000亩呢大概呢有1000个工人在这1000亩上面来做这个收割的工作，但是呢有994个人是在80亩那边用去了所有金钱的87%，只有6个人来耕耘那920亩的田地。他们有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集中起来只有呢13%。当你看这幅的图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1000亩的熟的和田怎么样能够呢很快的来完成，怎么样能够呢有这个收割呢？没有人，也不足够的钱。所以在这幅很不平衡的图画的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努力的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人力、把宣教师送去呢那920亩的地方，使到呢福音赶快的能够完成。当我们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主耶稣基督这个1000亩田地的那个的主人，他怎么样想法。他为我们舍身流血，但是今天他对我们教会是不是满意呢？我们是不是还是躲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圈的里面，我们把所有的资源、我们的金钱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面，我们却不可能为着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千千万万的群体来帮助他们来认识主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来为着这些民族来流眼泪，为着他们来奉献，也差派人去来向他们来工作。今天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呢已经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过去的人传福音非常的不容易，好像呢过去的宣教师来台湾，他们要坐很多个月的船才到我们这里来，回家也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他们委身在我们当中很长远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地球村，传福音的机会、传福音的工作可以说是容易很多。如果今天在这个全球化的这种的光景的底下，我们不努力的传福音，不赶快的传福音，我们实在是亏欠了主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呢我这里呢有提到有几方面啊，这里呢有一个100人的地球村，我们呢是息息相关啊。这条地球村里面呢有57个亚洲人、20个欧洲人、14美洲人、8个是非洲人啊，52男、48是女，有白种人，有非白种人，30个是基督徒啊， 有六个人呢拥有了全个乡村的 59% 的财富，有80个人生活呢达不到理想，有70个人无读书的权利，有50个营养不足，一个将生一个将死，有一个拥有大专的学历，一个拥有电脑。这是全世界的一幅的地球村的一幅的图画。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里面，因为现在呢息息相关的缘故，对我们传福音就方便非常的多了。第一，我这里呢提到呢有几方面。第一，我们的资源呢平均的机会呢就容易很多了，有很多赚到钱呢，有很多经济非常强的，他能够学习呢出去分享，好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到我们当中把他的恩典与我们来分享。所以有很多人拥有，但是呢他把有的用在自己的身上面，不愿意出去来分享。我们盼望呢那些有的能够常常呢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出去分享。我们呢应该呢有一个的宣教的国际的互享的观念，就神这样赐福给我们的台湾的教会跟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拥有的，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人力能够分享出去，我们变成那个差派的地区，出去呢分享给那些福音没有到的缺乏的一些地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的观念。第二个的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资讯传播非常的快速，我们呢拥有了各种各样的传福音的那个的媒介，用电脑的，用了 video 的哈，用书籍的，很快。我有一次呢经过飞机场的时候，我拍了这幅的图画，这幅图画就是呢有一个的 Supermax 的电视 television， 这个的电视呢它呢有12个的 satellite 在天空呢服侍这个电视。就当你呢打开电视的时候呢，原来呢上面呢有12个的卫星来服侍呢一个的电视，使到呢它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一个角落，我们一打开我们的手机，我们能够呢跟天上面好几个的卫星来联络。所以现在的传福音的那个的机会非常的广，非常的大，也是容易很多。所以现在我们一下子可以达到呢向非洲人传福音，向回族教徒来传福音。最近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向回教徒来传福音，他们呢把圣经用阿拉伯文呢放在呢那个电脑上面。那么有很多的回教国家的那些的回教徒就是来拿取圣经，就是在电脑上面，他们不方便呢从你那里截一本的圣经。但是呢在那个91以后，那个回教的世界呢分开做了两个大的阵营，一边呢 30% 呢还是非常的极端的回教徒，但是 70% 呢是温和的那些的回教徒。他们开始了对福音，开始了对圣经，开始了对基督教的电影啊，好像呢耶稣传啊，好像呢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受苦这些电影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在电脑上面呢一路的拿这些的资料，也有一些的机构来帮助他们来建立了家庭的聚会。所以呢现在用卫星的传播，用不同方法传播，现在呢方便很多，所以传福音的机会呢非常的好。我们有了这个世界这些网络，我们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好像我们两只的手呢能够呢接触到很广很多的那个资源，我们可以更多的人呢来分享呢主的福音。第三呢， 我们讲到了全世界在这个地球村里面的那种的流动，流动呢带来了传福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机会。全世界呢现在呢有几类人呢在流动，当流动的时候他们对福音的接受力呢非常的强。第一类从乡村到城市，这个不是单单讲到中国里面呢，这个是讲到了整个世界这个流动的人口啊，从乡村到城市，全世界都在呢城市化。还有呢国际的移民的流动潮，全世界的难民潮，打仗的地方那些人呢向那个平安的地方去流动，还有大学生在全世界到处的地方去读书，然后呢劳工的全球化。所以呢现在呢全世界呢有这五种的大流动，塑造了很多的传福音的机会，很多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教会都呢向这些流动的团体来传福音，而且呢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果。好像呢过去伊朗信主的人数不多，过去的一千年，但是最近呢伊朗信主人数超越了过去一千年在伊朗呢信主的人数。在伊拉克现在还在打仗，但是呢伊拉克的基督教的教会是在回教的国家的里面，这样多的基督教教会里面增长了最快的一个的地区。所以最近呢有一个的我们其中有一个宣教师，他呢来跟蔡慧来谈，他说能不能够呢把他呢调去呢伊拉克那边来工作，因为那边呢的机会呢非常的好。所以虽然伊拉克是在打仗，但是基督教教会在这个回教的国家里面是发展的非常的快，非常的有机会。印尼是个回教的国家，过去我在印尼呢有五年的侍奉，那个时候呢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最近我们看到了印尼信主人数一路的增长，甚至呢达到了人口的 20%，甚至里面的教会跟弟兄姐妹都叫我们不要把这个比例来讲出去，恐怕呢政府呢对他们的压迫。所以呢印尼在所有的回教国家里面也是一个呢发展非常有机会的一个的地方。还有呢印度的贱民啊，有一些人呢不喜欢呢用这个名字啊，英文呢叫 untouchable， 就是连摸也不要摸的，就是在印度的那个的阶层的分隔的里面呢最低层的那个贱民，最近呢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大会，他们要求呢改变他们信仰，不要再相信了印度教，因为呢印度教上面的祭司那些的做官的对他们很大的压迫。所以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受了印度教的压迫呢？我们现在要脱离了印度教，我们要改信其他宗教。那里呢有3亿的人口，印度教的贱民有3亿的人口，他们呢盼望能够呢外面啊有人进去帮助他们呢改信其他的宗教，特别呢那些最低层的人。所以呢全世界这些不同的万民都在向我们招手，都向我们呢要求把人力财力资源福音带到他们当中，现在是美好的机会。有一个牧师有一次呢写一篇的文章给我，他说他心中呢有两个十三亿，一个十三亿当然是自己的同胞，但是另外一个十三亿就是回教的世界。这个牧师已经呢用了9年10年的时间在非洲一个回教的游牧的民族当中来做了美好的工作，也建立了教会。最近呢他回国就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说他的心里面有两个十三亿，求主帮助他们，帮助他在他一生的年日的里面向着这个目标，不单是向同族的十三亿的同胞传福音，也向了十三亿的回教徒有传福音的机会。 啊，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一下子呢，如果想到很远很远呢，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呢，哇，到底呢，我能否呢，能够参与呢普世宣教的工作呢？那现在呢，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一点的，在门前，你就可以开始呢，这个向万民传福音的一个的机会。如果呢，我们在本地向异文化的人来传福音，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宣教的工作。因为呢，当我们想要向海外的异文化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忽略了在我们的邻近的有很多的劳工、很多的异族、很多的越南的新娘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劳工呢从各地来到我们当中工作的这些的不同的民族，如果忽略了他，我们实在是失去了很好的机会。好像过去呢，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助理牧师，他要向呢这个印度人来传福音。后来我们教会呢把他差派去这个菲律宾那边呢学印度话，把他呢差去印度来传福音。但是在加拿大呢，有很多的印度的群体就住在我们隔壁，就有一个社区是印度区。那么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呢派去呢很远的地方向印度人的传福音，但是在我们的隔壁，在我们门前没有呢向上的工作呢，这个讲不通的哈。所以我们呢，在我们门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的教会就可以踏前一步，越过了我们的民族的宣教的工作，我向这些民族来传福音。所以呢，在本地，在近处，已经呢可以完成了主的使命的工作。如果呢，我们在本地华人职堂，自己同胞职堂，我们呢跨越多一步，我们在本地向不同的民族来职堂，我们就开始宣教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用本地的来群族的职堂变成我们的经验，然后我们向海外的族群来传福音。我们刚刚呢从中国回来，我们呢有十个的宣教士的学校里面的毕业的同学，他们呢都很有心要向海外来传福音，他们毕业了很想出去做宣教师。但是呢，我们在想这些年轻的中国的宣教师，他们预备呢出去做海外的工作，但是呢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回民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就在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实习的一个的场地。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在中国来完成这个跨文化的这个经验的话，怎么样能够一下子呢跳到去回教的国家呢？所以鼓励他们说，你们留下来在本地努力的跨越你们的群体，向异族人的传福音，向少数民族的传福音，有一天时间到了，我们才会能够帮助你进去呢普世的宣教和田。那么台湾我想也是同一个那个的步骤。如果我们在本地几千间的教会都不能够跨越我们的这个的民族的界限的话，我们没有向在本地的不同的群体民族来传福音，我们怎么样能够一下子呢跨越去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呢？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的机会。我们在韩国呢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呢，看到呢有一个韩国的教会，他呢看到有很多的中国的劳工到他们当中来做工作，所以这个韩国的教会呢就在本地，他们开始呢跨越向中国人的传福音了。一个韩国的教会，他看到中国人，他在本地开始向中国人工作，就不必呢差派人呢去中国了，已经在当地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他们2000人的一个教会，弟兄姊妹都在学中文， 哈，弟兄姐妹都帮助中国的劳工呢理发呢或做牙齿呢能够呢帮助他们呢办一些手续服侍他们，然后带领了几百个人中国的劳工相信主，就在他们的韩国教会底下建了那个华人的教会。如果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华人教会，我们看到一些不同的异族人他们有需要的，我们也可以透过服侍透过布道帮助他们认识主，用我们教会来跨越呢做文化的工作。我们可以用本地异文化的一个布道经验刺激我们教会投向海外的宣教。所以这个是韩国水源的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呢发展了。然后呢我再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啊，就是在塞浦路斯也有一个塞浦路斯人的教会，他们呢是讲英文的，他们塞浦路斯人呢本来是讲了希腊语的，但是这个教会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英国人，所以他们呢就用英文来聚会。他在当地呢看到有很多的中国的大学生，所以他们就开始向中国的大学生来工作，然后带领了一些的讲华语的国语的那边来信主。所以他们教会跨越他们的文化去到中国人当中，就在本地成为一个很好的实习的传福音的地方。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用这个英国人的教会的副堂呢开始一个的华人教会的聚会，所以当地就可以开始呢跨越文化。所以我以下呢想要分享呢就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呢我们需要积极的来动员弟兄姐妹做跨越文化的工作，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以下呢很快的有几个的建议。第一，我们呢急需跨越文化的宣教师。台湾3000多的教会应该产生更多的跨越文化的宣教师。好像初期的教会每一个的教会他们都把人力呢拆派出来做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每一个教会产生宣教师。全球呢现在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现象，这个美好的现象就是第三世界的宣教师呢越来的越增加。那么过去呢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的宣教师啊在世界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到处的传福音呢。但是感谢主的，第三世界的非洲的宣教师、巴西的宣教师、菲律宾的宣教师、华人宣教师、韩国的宣教师慢慢的起来，到主后2000年呢，这个数目呢已经跨越了西方宣教师。我们感谢主，我们求神呢兴起了更多的这个华人的宣教师，加进了这个第三世界的宣教师。你看呢1980年的时候西方宣教师的数目很高，他们有6万多人，非西方宣教师呢才1万多，但是到了2000年已经呢这个非西方宣教师已经呢跨越了非西方宣教师呢有16万多，西方宣教师呢13万多。那个意思就是过去呢这些的教会都是接受别人帮助的，现在呢这些教会都站立起来都差派宣教师出去参与了这个大和田里面的传福音的工作。最厉害的就是韩国的教会了，你看看呢这个数据啊，1950年的时候韩国的宣教师只有50多人，但现在有多少人呢？17400。那么今年呢已经2010年了，我想他们已经超过了18000了。现在到了多少了？19000了啊，张博士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9000。有可能2万。有一些呢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韩国宣教师他也没有加进韩国差会，他们自己到中国来到世界不同地方，所以连这些的个别的宣教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2万了。但是呢我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的宣教师呢有多少呢？ 中国的宣教师，现在我们海外的教会呢，有呢大概8000多的教会，但是我们中国的宣教师，全世界合起来才1000多，有人说呢，有可能到了2000或者2000多，但是就算呢有2000多，那个数目也是非常的少，所以这个就是看到我们华人的教会呢，我们呢对宣教的认识，对动员宣教师，对宣教的奉献都非常的落后，比起了韩国的教会，比起了非洲的教会，比起呢甚至菲律宾的教会、巴西的教会，我们都远远的落在后面。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的研讨会能够提醒我们，看到一幅呢很弱的华人教会对差派宣教是很弱的一幅的图画，我们怎么样能够呢求神呢激动我们看到普世宣教那个的重要，动员更多人，更多弟兄姐妹出来去参加呢？所以是第一，我们需要动员更多人力；第二，我们急需跨文化的差会的一个架构的一个的建立。这个 David Barrett 呢，他说，如果呢没有差会，福音很难跨越。所以呢，过去1900年的时候，差会的数目不多。到了1986年呢，差会已经增加到了3000多，到了2000年呢，差会的数目呢已经到了4800。换句说话，我们需要呢有更多的地区组成了差会起来做跨越文化差派的施工。我们盼望呢神州划船，我们以跟两个机构合并以后，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跟这里的教会能够有很多美好的配搭。为什么我们需要呢建立一个的差会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呢好像这个房子哈，这个房子的建筑呢它需要经过两个的步骤。起初的一个步骤还没有建中间的房子的时候呢，它外面有一个的架，这个铁架，先有一个铁架在外面，然后跟着用这个铁架来建立里面那个房子，建立了那个永久性的一个房子，外面这个铁架呢就拆掉，放在其他地方继续去建其他的房子。那么教会呢就是中间那个房子，差会呢就是外面那个架，是流动性的，建了教会以后这个旁架移到其他地方去建其他地方。那我们作为一个差会，我们帮助教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然后我们好像保罗的布道团技术的去非洲，技术去回教的国家去建立其他的教会。这两种的架构需要合并起来，互相的互动来完成主的使命。如果没有外面这个架子的话，中间的那个的永久性的房子非常的难的建立起来。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很快的给大家看呢差会呢有四种的架构。第一个就是一个教会开一个的差会，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的大一点的教会他自己呢开一个的差会做差派的工作。那么管理跟经济中间的两条线啊，这个圆的代表教会，这个四方的代表呢差会啊，那么中间的两条线呢，一条是管理线，一条是经济线。所以很多的大的教会他自己呢开一个差会，这是一种的模式。另外一种的模式呢就是单单的金钱的支持他不管理啊，单单呢是金钱的支持。第三个模式呢就是呢教会跟差会两个平衡，那么教会呢有限度的跟他们有联系，只是那个钱跟人呢就过去。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这个信心的差会的，好像呢这个海外使团，好像我们现在也用这个的模式，我们没有呢固定的教会来支持，但是我们凭着信心两方面呢互相的来配搭。那么大概呢差会跟教会呢有这四种的模式。 我们盼望在台湾有更多的有强力的这些差会能够建立起来，来帮助做差派的工作。好像呢，过去呢，巡理会哈、啊，差派宣誓到这里啊，建立这里的工作。巡理会是一个差会，来这里呢，不单神学院，还有呢教会，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工。所以差会跟教会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工，很好的伙伴。所以第三呢，我们急需呢有跨文化负担的教会。台湾呢3000多4000的教会，我们盼望呢，如果呢最少有一半1/4的教会都有呢跨文化的负担，那么我们这个工作人力的动员、金钱动员就大很多。但是如果呢3000多教会只有呢300几教会有这个负担的话，我们台湾的教会就永远是非常的软弱，那个动力就非常的不足够了。我们盼望呢这里的教会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力。我们没有时间呢来解释这个图了，就是两个的两边呢，教会跟差会好像呢三股合成的绳子，我们呢一同来完成呢主的使命。教会需要差会啊，差会也需要教会，然后支持这个宣教师到海外去工作。每一个的教会都做一个的差派的教会，都做一个母会，来呢帮助产生宣教师，帮助呢差派，帮助了宣教师在宣教的工厂，然后宣教师回归的时候能够呢帮助宣教师有一个很好的基地啊。好，这个是帮助宣教师初步的申请，然后呢正式的申请，都是教会做基地啊，帮助正式的申请进去一个差会，然后呢母会跟差会宣教师三方面来合作，然后呢把他们差出去宣教的工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母会呢安排基地的名声啊，然后分享意向，巩固关系，再一次的把宣教士差派出去。所以教会跟差会变成了一个的合作的一个的伙伴，把宣教士呢送出去宣教的工厂。第四，我们呢急需动员大量代职的宣教士。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台商啊，做商人的很多的专业的人士，很多呢知识分子，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单单呢找呢传道人出去做宣教，我们永远不能够完成主的大使命。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姊妹代职的出去做主的工作。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有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好像保罗他带着他的职业出去呢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有两个的使命，一个是传福音的使命，一个是文化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跟文化的使命同时的进行，去服侍，同时去传福音。好像过去有很多的宣教的医生到台湾来，他们在这里做医疗的工作，同时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华人的教会有很多的经商的，很多专业人士，我们可以呢派他去中国，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投资，去工作，去侍奉，然后能够呢把代职宣教士可以差派出去。所以呢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不单是单单的传福音，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家都不能够呢用宣教士的身份进去，我们需要呢用一个的平台带着一份的职分去到那边做服侍的工作。好像新约有两类的传道人，彼得他放下自己的捕鱼的工作，靠福音来养生，但是呢保罗他是一个代职的宣教师，他用自己的职业来养生，但是他到处的来传福音。所以这个新约的两类的传道人， 那么过去呢，在历史上面呢，这个的代职的宣教呢，啊，很多的差会，很多教会呢都在用。好像呢，早期11世纪的那个聂斯多流派，他们的宣教士呢，都是呢教学的宣教士，啊，去到一个地方开学校，然后到处的来透过了教师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产生了非常好的成果。所以在亚洲，他的基督徒的人数呢，超越了欧洲，特别是在学生的范围的里面。那么天主教呢，他们很喜欢呢用这个代职的宣教，好像呢，利玛窦哈 Matteo Ricci， 他本身呢是数学家、天文学家、钟表商，还有地理学家。然后天主教的那个耶稣会的宣教士啊，Francis Xavier， 他呢觉得呢，如果呢我们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看我们是高等的学者的话，当我们讲的时候呢，他们呢容易来听。所以这是过去呢天主教都用了这种的方法来把福音传得更远更广。其中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差会，一个的教派，他们是摩拉维弟兄会。他们的开始是在德国呢大复兴以后的一个的宣教的运动。他们听到了有一个岛，圣托马斯岛，那边的黑奴的呼声，所以他们呢把人派去那边来传福音。他们送出去的两个的代职的宣教师，一个是陶藏，一个是木藏，后来呢继续的把那些商人呢来送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步骤跟策略，使到呢福音能够透过这些代职的弟兄姐妹能够呢传扬出去，送得更广。那么我只是呢提到了这四方面，因为我时间呢已经到了哈，我们呢要动员更多的跨越文化的宣教师，鼓励更多弟兄姐妹成为宣教师来出去。我们在台湾要建立差传的架构，使到教会跟差传的机构能够呢好好的扶持宣教师出去，支持宣教师出去。我们需要更多的教会变成了大使命的教会，这个大使命的教会知道神的心意，顺服主的心意，来跟差会来合作。我们需要更多的代职的宣教师，使到福音能够透过职业的平台能够去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那盼望呢我们在这个研讨会里面，我们呢想到这四方面的配搭，使到我们不但是看到外面的意象，我们呢也能够动员这里的弟兄姊妹。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呢跟大家想到呢，今年呢是什么年呢？今年呢是2010年是吗？2010年呢在今年的里面呢，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弟兄姊妹想到了普世宣教这个的课题。为什么2010年大家都想到了普世的宣教呢？因为在200年以前有一个的印度的宣教师，这个印度的宣教师他在印度那边呢呼召了全世界所有的宣教的机构宣教师来合起来，大家同心合意的联手来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他觉得他一个人在印度人力非常的单薄，经济非常不足够，传福音的工作是这样大，他躲在印度地方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呢？所以当时他这样的提出来，200年以前1810年他这样的大声的呼叫，但是没有人去理他，大家都批评他说，哎，你在发梦呢啊，传福音呢怎么样能够呢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来做呢？这个非常困难，所以合作性呢非常弱，所以大家呢都不听他的话。等了100年，等了100年，到了1910年，在英国的爱丁堡， 他们有一个福星，当时他们就想起了100年以前那个印度的宣誓，那个呼声说要联合所有的力量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他们就在爱丁堡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的联合性的宣教大会，这个100年以前。那么今年呢，是纪念呢爱丁堡宣教大会的100年的纪念，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有回应了。所以在五月的时候呢，下个月在日本的东京有一个宣教大会，就把所有的差会的力量呢，大家坐在一起联合的，想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来传福音。然后呢，大家也听过呢洛杉的会议啊，洛杉呢现在是举行了第3次的大会议，会在南非的 Cape Town 举行了全世界的洛杉会议，也是在今年的11月。然后在美国的波士顿有另外一个宣教大会，就是呢用传媒来传福音的，怎么样把它网络起来，所以呢很多的网络的机构集合起来，怎么样向全世界来传福音。所以今年呢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大家都想到呢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我们作为台湾的教会，作为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有什么的回应呢？我们刚刚看到的有一幅很大的那幅的图画，全世界还有10000个群体没有听到福音，我们躲在自己的小圈圈的里面，是否耽顾自己的事？是否呢单单向华民来传福音？还是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的里面，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使到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愿我们这次的课题不是呢好高骛远的说啊，我们要做什么工作，不是，我们乃是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回到他的心意当中。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是蒙恩的教会，我们是丰富的教会，主已经这样多年了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呢你这样的爱世界上面的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因为他们也是你的羊，他们也是属于你的，他们有一个宝贵的灵魂。主啊，你的舍命，你的流血也是为着他们。主啊，今天你已经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师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来传福音，你也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师为着台湾教会的建立付上了他们的生命的代价。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大的工作，不是的，主啊，乃是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看你所看的，爱你所爱的，做你所做的，就是要把福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里面传遍天下。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些数据，看到这幅图画，看到这1000亩的田地只有6个人在耕耘的时候，主啊，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人，更多的教会，更多的代职的同工，我们愿意给主来使用，来传福音，来做跨越的工作。愿主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